中国楼宇按揭危机全面爆发，600万家庭交不出贷款。美国 AMD 晶片出人意料，获得中国出口许可。美财长说，辉达晶片或者会重返中国。市场聚焦最高法院全票关税案听证。中共宣布暂停对美农产品征税。民主党赢得多个州的关键选战，川普支持度成焦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中国楼市泡沫爆煲超过五年，现在危机全面爆发。根据多位自媒体博主和民间的监测报告，中国超过600万个家庭陷入了断供或者是被迫银主盘拍卖的困境，整个金融体系正在面临连锁风险。根据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央行的数据，在中国连续三个月没有交楼宇按揭达到断供标准的借款人已经有187万人，比去年同期暴增 35%。 另外大约200万户和银行谈论推迟还款，还有200万套的楼进入银主盘拍卖程式。这个意味着中国至少 1% 的楼宇按揭家庭现金周转已经出了严重问题。民间的平台显示，中国主要城市银主盘拍卖楼的来源持续上升，很多楼被迫七折抛售。专家警告，一旦600万套楼同时涌入市场，楼价恐怕又会雪崩式的下跌。这个不单只是供求问题，更加是信心危机。时事博主九哥指出，这场楼宇按揭风暴反映中共经济深层脆弱，就业市场低保障，市民缺乏储蓄和社会保障，一旦失去工作或者是收入中断，就会陷入债务和生存的困境。中国两年前已经有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其中一半属于金融脆弱社群，随着经济恶化，这些人会首当其冲出现危机。楼宇按揭违约潮会加剧银行压力，坏账的风险逐步传递到金融的体系，信贷收紧，楼价下跌，消费萎缩，正在形成恶性的循环。国内有什么应对的措施？中国内部经济快顶不顺，中共在国际又开始玩科技权谋，辉达晶片被卡住，北京突然批准美国 AMD 的 AI 晶片出口许可，这个背后有什么用意？美国 AMD 在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宣布，公司已经获得它的 Instinct MI308 AI 晶片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这个晶片被认为是辉达 H20 晶片的有力竞争者。虽然辉达的 Blackwell AI 晶片能不能够获准在中国销售仍然是悬而未决，但是美国 AMD 在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透露，针对中国 AI 市场的解决方案已经成定局。 AMD 行政总裁苏峰之在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表示，已经获得部分MI308 AI 晶片的出口许可，不过公司似乎不会将来自中国的收入计入第四季度的业绩预期。这款 Instinct MI308 的具体规格还未有最终确定，但根据掌握的资讯，考虑到要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它的规格可能和飞达的 H20 AI 加速器相似。不过这个对 AMD 来说是利好，因为辉达现在被挡在中国的 AI 市场之外，而且辉达在获取 H20 出口许可证方面都被延迟。另外，辉达的技术在中国都面对中共政府的阻力，这个令到 AMD 在中国 AI 市场略占优势。观众朋友，楼卖不出去，钱收不回，下一步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护眼的产品。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咁，日日都对住 mon 睇新闻。咁你对眼有冇觉得好攰、胀痛，甚至有时攰到对眼都撑唔开呢？我非常可以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 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到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的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多啲啦。而家我哋继续财经世界嘅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喺11月4日接受 CNBC 专访嘅时候表示，美国未来可能容许辉达生产嘅高端 Blackwell AI 晶片卖俾中国。佢指出，随住技术不断咁推进，而家最先进嘅晶片可能在12到24个月之内会被新一代的产品取代，到时这些晶片不再属于最尖端的技术，所以未来开放出口不是不可能。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目前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政策仍然审慎，短期之内不会放松。不过他暗示，随着技术发展速度加快，未来政策可能调整。同时，贝森特透露，川普和习近平明年将会有多次的高层会晤，包括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12月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以及两次国事互访。他表示，这些会谈显示美中关系正在回去更加稳定、更加可控的轨道，但是双方仍然在贸易和科技领域保持竞争趋势。投资人聚焦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关税权限案，九位大法官将会裁定总统是否可以依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征收全球关税，包括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推行的芬太尼相关关税。预测市场显示，川普总统胜诉的机会率或者得大约39%。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这场诉讼关乎国家存亡，预计将会旁听庭审，但是不会亲自出席。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天然气期货下跌1.8%，报每百万英热单位$4.264，是因为冬天变暖预期削弱了需求，原油就会延续震荡格局。布伦特原油报每桶$64.46，WTI 原油报$60.55。分析师指出，供应过剩和需求前景不明令到油价承压，但是乌克兰袭击加上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可能限制跌幅，金价早市反弹，纽约期货上升0.9%至每安士$3,991.60，逼近$4,000大关。分析师表示，全球股市抛售和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推动避险买盘涌入，不过美元走强和市场对12月的减息预期下跌短线钳制了金价的突破动力。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和私人投资需求，支撑中期金价持续维持上行的趋势。整体来说，市场情绪在避险和政策没保障之间拉锯，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最高法院裁决和即将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来到判断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星期三，中国财政部在公布里面表示，将从11月10日起停止对美国黄豆、粟米、小麦、高粱和鸡肉等主要农产品征税。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总统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正式将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芬太尼相关关税降到10%，并且将美国对等关税税率从34%下调到10%。这个是川普在上个礼拜和习近平在南韩峰会之后达成一年期临时贸易协议之后的具体落实，标志着美中在历经几个月互征关税之后出现了缓和。消息公布之后，芝加哥黄豆期货应声上升超过1%，亦都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另外，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告， 北京仲将取消对美国小麦加征的 15% 报复性关税。目前一家主要中国买家正在寻求采购美国小麦。中国的财政部在另一份报告里面确认，将会暂停对所有美国商品征收的 24% 关税，为期一年。暂停措施将在北京时间下个星期一下午1:01正式生效。川普会晤瑞士商界代表，聚焦关税和贸易失衡。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他和瑞士商界代表举行会晤，讨论贸易和关税问题，并且说双方达成共识。川普指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会和瑞士领导层继续磋商。这次会谈对瑞士来说非常重要。今年8月起，美国对瑞士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39% 的对等关税，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瑞士商界领袖主动要求和川普会晤，反映高关税对企业的冲击。虽然这个行动不属于瑞士政府正式谈判范围，但是获得了联邦委员会的支持。瑞士副总理帕姆兰正在和格里尔保持联系，试图推动新的协议。瑞士方面提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缩小贸易逆差等方案，以换取关税减免。不过，瑞士总统海勒·苏特表示，目前难以预测今年之内是否可以达成协议。美国关税影响大约占瑞士出口的 10%， 但对精密制造、机械业打击严重，特别是欧洲经济疲弱的背景之下，瑞士出口压力明显上升。民主党赢得多个州的关键选战，川普支持度成为焦点，美国政治版图再次调整。美国2025年地方和州级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在多个关键南州全面胜出。最受人注目的是纽约市长选举，进步派民主党人曼达尼击败前州长科莫，成为新任市长。这场选举创下超过200万张选票的投票纪录，是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在维珍尼亚和新泽西，民主党候选人斯潘伯格和谢里尔都以两位数的优势胜出。分析认为，这个是对川普政府的间接公投，显示选民对于经济和通胀问题的焦虑仍然是主导政治情绪。这次的选举里面，负担能力成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很多市民对物价上升和高税收感到不满。曼达尼在纽约以这个为主题成功胜出，多个州的公投亦都通过同家庭、枪械、教育相关的新措施，德州更加明确禁止非公民投票。在政治层面，这场胜利亦都改变了国会的未来格局。加州通过第50号议案，重新划分选区，预计将会比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里面新增加5席的优势。共和党议员就承认，政府瘫痪的问题可能会在选举之后结束，两党之间正在寻求妥协方案。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报道今天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